今天这期播客，我想尽量花半个小时以内的时间谈一个观点，叫建筑是语言。但我要说的是，我想讲的这个观点，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学术观点。我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一个很新奇的、没有人提出过的见解。可能对于我的这些研究建筑史、研究建筑考古的同行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就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关于建筑史是怎么回事儿的逻辑。所以我今天和仲青来录这期节目，也是为了试图把我的这个想法去组织出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这个内容可能也适合诗书风的一个原因。我想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史这个学科，在中国只有100多年、100岁出头的历史。但是建筑或者中国建筑的历史，当然就要悠久得多，对吧？你甚至可以说，这个在中国这个概念形成的时候，人们早就已经学会盖房子了。所以中国建筑的概念至少是和中国这个概念一样古老，甚至会更加古老。这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建筑史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建筑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手艺或者一个传统，实际上这个现象在全世界也都存在。建筑的历史比建筑史的历史要更加古老。我想用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说语言比语言学的历史也更加古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一个大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谈的第一个点是关于传递的问题，就我们想象建筑的做法是在一代一代人之间向下传递的。大部分关于如何造一座房子的知识，乃至如何造一座寺庙、造一座教堂、造一座宫殿的知识，都是在一代一代的从大师到学徒，通过口头上的和身体上的教学来传递的。我告诉你，这木头、这石头该怎么搞，这个梁柱该怎么搭建。我想提示的一点是，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未必会有传递某种特定建筑的自觉。我觉得在这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语言是怎么传递的，尤其是母语是怎么传递的，它也是靠父母和子女之间靠口传心授来传递的，对吧？就是说我父母教子女学英语的时候，可能会搞一堆那个卡片、单词卡片，然后 A B C D 歌，但是一个中国的汉族的父母和子女传递汉语，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很少会依赖教材，基本上就是靠我大量的说话，然后子女学会。
对，
比如说你在教你的孩子汉语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很少会出现在你的脑海的，就是我在给我的女儿传递教学一种称为普通话的这种汉语族的语言，这个念头是很少会 occur，很少会出现在你的脑海的，出现在你的脑海的。
对。
建筑也是如此。一个哥特式时代的建筑大师，或者是一个宋代的一个建筑大师、一个工匠，在给他的徒弟传递怎么建造的时候，他脑海中可能也很少会想，我在传递的是一个德意志地区西部的什么圣西哥特式的教堂的做法，或者是一个拙张河谷地带的什么北宋晚期的建筑的做法，对吧？他想传递的就是我此刻我是怎么建造东西的。
我觉得在过去没有这种分析和比较的视角，就是说把全世界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来看，或者是把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放在一起来考虑，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科学之后才存在的一种实践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就生活在德国西部，我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德国西部这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我不会去考虑的问题，因为我的生活世界非常狭窄。就是我从生到死，就是我跟我爷爷跟我爸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地理半径里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生活现实就是唯一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无人机视角去俯瞰所有东西，这是一个现代才会被认为是默认的、习以为常的视角。
没错，我觉得你提了两点特别好，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现代会有那种就是很强烈的意识到我在说的是哪一种语言，或者我在做的是哪一类建筑，就你就提出有两个因素，对吧？一个是这种全局的系统科学的观念，这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一个是在古代流动性是很有限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德国西部的建筑匠人，我一辈子顶了天了，我就是去法国东部或者去德国中部，就是我不会走需要我走超过半年的地方，对吧？那我其实可能走的半径也就几百公里，那在这个范围内差异就会非常有限。或者我去更抽象的来说，前现代的这些 建筑者之所以他们很少会察觉到自己在谱系中的位置，是因为他们往往处在一个漫长的相似的连续过渡带中。在这个漫长连续过渡带中，相似性是如此之高，而差异是如此之小，所以沟通很容易。就像一个沈阳人和一个哈尔滨人在一起聊天，他们或者不太会在意彼此之间语言的差别，或者就算意识到了差别，他们也不会 care 他们。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如果这个时候旁边又来了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是特别擅长判断各种各样的方言和模仿各种各样的方言。我想象如果他跑过来听到这个沈阳人和哈尔滨人在聊天，他肯定就会意识到这两个人的方言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他们会觉得这两个人的差别很刺耳，一秒就可以判断出来他们哪个人是东北北部来的，哪个人是东北南部来的。所以这里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就是这个差别是可以被一个专业训练的耳朵捕捉的。我想进一步给这个方言的事情推广到时间尺度上，刚刚说的是不同地域但是相邻的地域之间它会形成一个连续体，在时间维度上也会形成一个连续体。当然我们很难听到比如说明朝人清朝人具体是怎么说话的，因为我们没有录音，但是至少从他们书面写下来的语言来看，他们每一代人可能或者是每几百年之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当时的人处在这个变化中而不自知，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微妙的但是连续一波一波发生的变化来给这些文字或者是语言来断代。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没有语言学知识和特意受到语言学训练的人，他可能想在2020年伪造一个二战时期什么纳粹的录音，或者是什么一战时期北洋政府的录音，但可能一个语言学家听了就会露馅，因为他会告诉你说其实纳粹时期的德国在这个语音上和那个语音上已经和今天的德语不一样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给明清的小说断代。假设我说有一个晚清的人，他说我发现了这个《红楼梦》的后二十回，我用我自己想象中的曹雪芹的语言努力写出来，但是一个语言学家就可能就会说，其实你已经暴露出了你的马脚，就因为你在你的一些细微的地方，你用了一些曹雪芹的时代不会用的词儿，所以我还是可以断代出来。我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比如说佛光寺，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大家都知道里面最重要的是唐代的公元857年的这个唐代的东大殿，在东大殿的下面还有一个金代的大殿叫文殊殿。现在的一般观者一般游客去看了，如果他没有提前在什么小红书上学一堆古建筑知识，他也会觉得这俩风格很协调很接近很融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受过建筑史教育的人，比如说汉阳，他就受到了我的这个知识的污染，他受到了我这个知识的诅咒，他可能就会有意识的意识到这两个建筑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唐代的，一个是金代的，这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是一个风格，怎么可能是一个时期的呢？而且他一旦他已经学到了这个，他就没有办法 unsee it， 就他永远就会意识到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代际之间或者地域之间，一件事或者一件事，一个风格或者一个风格，或者一代人的语言一代人的语言之间都是缓慢过渡的。就如果一下子跨了很大的地域，比如说乾隆下江南，他就大受震撼，因为他看到了很多江南园林是他没见过的，对吧？或者是因为移民造成的方言岛，比如说中古时代来了一堆这个信仰景教或者摩尼教的人，或者是近代什么潮汕人客家人和广府人之间互相移民形成一个一个社群，一个一个方言岛，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差异就会显得非常的明显，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关注说 OK， 我这个是潮汕风格的民居，就算我是潮汕人，我到了珠三角，到了这个广府的核心地区，我也一定要去从潮汕运我自己的工匠，用我自己的风格去造我们这个会馆或者我们这个祠堂。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地域上和谱系上的差异就不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不再像是长春和哈尔滨的方言区别一样，而像是长春和广州的方言区别一样，是难以容忍和难以忽视的，以至于他必须得要去教给自己的孩子说 OK， 你去学校里面你可以讲东北话，但是你在我们家里得要学粤语，就类似这样。这是我想 make 的一个 point， 就是关于这个传承和差异和连续的问题。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所有这种连续的难以被察觉的风格和特征之间，有一个是一直能被察觉一直很明显的，那就是官话和方言的差别。官话往往是 规定性的，它是由皇帝或者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研究者，他们通过去编一些历朝历代的普通话或者历朝历代的规范字这样的文件，去通过一种规定性的方式建立起来。而地方的方言很少有这样的方言书或者运书去规定你应该怎么去讲，在建筑中也是如此。我们在古代零零总总的建筑中，大部分时候好像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变化是模糊、暧昧、流动且缓慢的，但是有一种对立或者差异往往非常刺眼和非常醒目，那就是所谓的官式建筑和所谓的地方建筑或者民俗乡土建筑之间的差异。因为官式建筑往往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汉阳不是在平谷报恩寺吗？平谷报恩寺在四川，对吧？它在四川的山区里面，但因为它采用的是官式建筑的风格，所以你把它挪到北京城里或者你把它挪到华北地区都显得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它就是一个空降的风格。而地方的乡土建筑往往是处在一个漫长复杂庞大的连续体中的，它是复杂暧昧且规则模糊的。而这些官式的高等级的建筑，它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官方建造手册、工程规定来由上而下的落实下来的。就像在很多地区会存在官话和方言的双语制一样，比如说在上海的一个事业单位，可能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会用普通话，在日常交流在食堂里面会用上海话一样，建筑也是如此。可能在一个县城、一个府城里面，它里面最高等级或者最重要的那些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建筑，比如说文庙、孔庙，它可能展现出那个官方的官话、普通话的那个特征，而绝大多数在这个县城里的建筑，它反映的是它当地的这种模糊的、不断变化的方言，而且很难用一套系统性的工程规定去规范它，只能事后的描述性的去描述它。
但你官方建筑 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变化的吧？不可能说是几百年都不变吧？ 它只不过是它变它的，当地变当地的。
没错，是的。这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官方建筑不停在产生新的规定，就是一朝有一朝的法律法规，对吧？因为建筑规定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律政策文件，所以每一次修订都会看到规定上、用词上、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保留下来最完整的是宋代和清代的法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明代的或者是其他唐代的一些关于建筑的一些细节的规定保存下来，他们都很不一样。所以说每朝每代都会修订，这些修订可能就会吸取当时乡土建筑上的一些新的风格或者新的 best practice，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个官方的建造机构内部，比如说清朝的康熙朝的和乾隆朝的和道光朝的这个工部或者是养心殿里面负责给皇帝建造建筑的这帮人，他们的手艺和技术也会在一代一代师徒传承迭代的过程中有一些就是靠背走样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在一百年前这个局部是做成月牙形的，但是一百年后甭管是为了方便还是因为一代一代人这个缓慢的渐变，就跟达尔文那种一样，就是最后它变成了圆角矩形，就这种现象我们是会看到的。关于这个官话和方言的对立，我还想谈一点，就是说语言学家已经对这个做了很多的分析，就是叫双语制嘛。比如说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或者是很多官方语言和当地语言差别太大的社会，比如说如果我在马来西亚读大学的话，我在学校里面写论文上课我都是用英语，然后下课以后我聊天或者我去打工用的都是马来语或者是我的一个当地方言。在这种情况下，双语制实际上隐含了一种社会等级的 encoding， 隐含了这个语言是更有声望更高级的，而另一种语言是更乡土更 vernacular， 所以这是一种隐含的等级逻辑。很多人可以很好的驾驭这两者，就是很多人可以既是一个理想的马来语使用者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英语使用者，但即便如此，他作为一个双语者 有时候他就会在讲一种语言的时候留下另一种语言的痕迹。比如说仲卿的普通话就很好，但是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留下一些东北话的底层发音，比如说他会说祥寿或者尾声月，他会习惯的用东北话的语音，就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自己所熟悉的那个更底层更乡土的语言的痕迹。像我例子就更多，比如说我前后鼻音不分等等。好，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点，就是社会语言学或者是官式和乡土 官话和方言之间是具有社会性的。我想谈的最后一个点是，我们在说语言学的时候，往往会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称为语言学，或者都称为语言。但如果去问一个语言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他们研究的东西分成两个虽然互相相关但是很大不同的领域，一个叫语言学，一个叫语用学，就是 language usage 或者 parole。 语用学关于的是我们用汉语讲了什么东西或者做成什么内容。就比如说我和你在录播客的时候，我关注的是我讲的节奏怎么样，我讲的结构是否合理，或者我说的内容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言之成理等等。我不会去关注的是我现在在讲的是汉语，我在讲的是普通话，这是不会闯入我的脑海中的。类似的，乾隆时代的斗拱和康熙时代的斗拱有这么一点点微妙的可以察觉的差别。这也就决定了，假设你是乾隆皇帝，你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你要建造一座建筑，你可以决定很多事儿。比如你是乾隆皇帝，你可以决定说 OK 我要新修一个宫殿，它有多大有多高，分成几个部分，有多豪华，有什么样的形状，对吧？这都是我可以决定的。但我唯独无法决定的是它的斗拱是什么样的。就算我是像乾隆一样最有权力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决定我要采用的是一个明初的斗拱，或者我要采用的是一个康熙时代斗拱，而不是那个暴露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斗拱。因为他不 care， 对吧？他如果这么提出，大伙儿肯定能满足他。但他不会这么提出，因为他不 care， 甚至他就没有注意到，甚至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建造者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到，在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就会存在风格差异。
所以一个建筑里 90% 的成分都是习俗或者不假思索的。
对，
然后就是甲方所提出来的需求只是非常粗略的关于它，就是它的大概的这个结构，然后有多大面积，然后具体去怎么实施出来，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就是几个厨房几个卫生间，或者是我这个地方要有多少 有多大，能够接待多少人，对吧？他不会去关注那些雕虫小技的细节。只有少数情况下，因为分制或者因为隔绝导致风格或者语言上的差异，会带有微妙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件事情在建筑史上也出现过。比如说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一直到朱棣统一南北方，在这个时候，因为南方和北方经过这个宋辽金时代几个世纪的南北分制，他们的建筑风格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在这个时候，这两种差异之间就带有了一种 ideological weight， 就是它是有意义，它是会被关注的。所以在明初的时候，那些建造者，那些负责建造的官员就必须得要选择，有意识的去选择一种风格，或者是综合两种风格中不同的特点和色彩，来形成一套新的官方的风格，也就是去形成一套新的普通话。我想说的这个点就是说，大部分的这种微妙的连续体中的差异并不带有社会学上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重量，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留心和关注它，所以他们才能够得以暴露出来。所以由此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重新思考建筑史这个学科。我们今天在说建筑史这个学科，或者说这个人是个建筑史学者，这个人是个建筑考古学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叠加了两种不同的身份。我还是用语言这个比较来说，就是一种建筑史学者，他类似于语言学家，另一种他类似于文学家。就一个语言学家，他可能拿着《红楼梦》，他研究的不是说他里面的什么人物形象、什么情节、叙事结构，或者是他是怎么去谋篇布局，或者怎么设计情节等等等等。他可能研究拿《红楼梦》就是去研究它里面的词评，研究清代中期北京或者南京的语言，去研究当时白话文的写法，当时白话文的这些语法。但他不是去研究这个文学本身。相应的，那些文学家，就假设你是一个做清朝文学史的人，你去研究《红楼梦》里的那些人物形象、那些情节、那些叙事是怎么来的，但这个人和那个研究《红楼梦》的语言学家，他们研究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虚构两篇论文题目，就比如说都是面对佛光寺的话，这两派各自会研究什么？
如果我是一个研究语言学的人，那我会关注的是当时斗拱的做法，我会很细致到当时的尺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当时 我做这个斗或者这些构件，我是不是需要一个测量方式？那当时的这个尺一个刻度是多少？
嗯，
然后我把这些斗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怎么叠加的？怎么去决定它的上下左右的结构比例？然后它的那些微妙的做法是怎么样的？然后两个斗拱之间的距离又是怎么分布的？然后整个建筑它的屋顶的坡度曲线，不同的梁坊之间的穿插组合是怎么样的，以及它放在整个唐代建筑的发展的序列中，和它和后面的五代十国的建筑和北宋的建筑怎么去比较，它怎么从一种时代特征慢慢转变成了另一种时代特征，以及佛光寺它是一个可以断代的案例，对吧？东大殿因为它前面有这个金床，所以一般比较普遍共识的就觉得它是像金床所说的是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年的建筑。那我现在有了这一个，就等于我有了一个数据点，那我知道了八几几年建筑长什么样，九几几年的建筑长什么样，十世纪初的长什么样，十世纪末的长什么样。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再新冒出来一座建筑，我就可以拿这个建筑上那些未被察觉的细节，那些并非精益设计的一部分，而是他们所继承的这些墨绘知识来去断代那个建筑。就是说在这个点上，佛光寺变成了一条谱系中的一个数据点，所以我可以用它来参与到断代中。而反过来，那个文学家他所考虑的是佛光寺他做一个建筑他怎么 work 的，怎么去设计一个合理的建筑空间，能够让那个光线最神圣的打在这些佛像的脸上，或者是这个佛坛应该有多高，应该和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观众可以往里走多远，他怎么才能让他和这个佛坛 之间这三个主尊的佛像之间保持一个既亲密又仍然保留那种崇高感的关系，或者说我能不能绕着这个佛坛去做礼拜。然后那些梁柱形成了一个一个横平竖直的画框，斗拱又在其中穿插造成这些曲线，那这些框景就像是你要去给油画配一个画框一样，怎么才能让这些建筑的线条和结构最好的烘托出这三个佛像所传递出的那种净土的感觉。就这些可能是当时的那个建筑师会着意思考的问题，对，就是关于空间是怎么运作的，关于它怎么去最大程度的打动人心，让信徒产生那种精神上心灵上的震撼。
对，所以我理解有点像是小脑跟大脑区别，或者说潜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就是或者是习惯动作，
对，
和那个理性选择的这个区别。就是你的意思是，就是研究建筑史的人，要么就是倾向于前者，要么倾向于后者。
对，没错。一些人研究的是我刚刚已经录的这半个小时的播客中无意间流露出我自己的语言背景和我的方言背景，而另一波人研究的是我这个播客本身所讲的内容，我想去怎么去传达一个观点和我怎么去组织我的这个论述。
嗯，
建筑史也是一样，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学者，当然也有人同时做这两者，就或者说这两者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你可以意识到这是两个阵营，就你可以说一个是小脑一个是大脑。
明白。
那建筑史诞生的条件或者说它的一个等价的事件，就是人们开始去关注这个小脑。我可以说最早的建筑史学者或者是最早关注建筑史的人，他们其实是建筑师。你可以想象，就假设我是一个清朝的工匠，我要重修一个宋朝的一个快塌了的建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要有意识的去思考当时的人是怎么建的，然后去用我们的今天的技术把那个东西给搞起来。比如说在清朝的镇定隆兴寺的天王殿，他就是一帮清朝人修了一个宋朝的建筑，所以他们一方面在试图理解那个宋朝建筑的逻辑，就是把那个东西能保留下来都尽量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这清朝人实在是有些地方搞不懂了，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又留下了很多清朝的痕迹。所以我想像那个主持清朝的这个重修工程的人，他至少是去思考了这个差异，他可以说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建筑史的意识或者是这种分析性的思考，但他毕竟没有把它写下来，他只是通过自己的工程实践把它给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系统分析性的学科。一直随着现代教育，一直随着专业阶层的人士，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然后形成了这种知识上的职业上的专业人士的这种共同体，他们就开始把这些事情明明白白的说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编纂一套风格的语法史， 就同样的事情在德语世界的十九世纪或者是在中欧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同时在发生。那我就为了方便举中国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开始冒出这么一帮人，他们是建筑师，但又不像以前的工匠一样，他们只是定期会在鲁班庙里面聚会一下。现在他们不是，他们跑到什么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去当教授，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把建筑史学推到了一个现代的地位很尊崇的这个学科上，他们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那他们一方面在定义这一套风格语法史的同时，他们也在训练了一大帮熟悉这套语法的观众。就像如果我们看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开始说一些话，什么说哇、哦、这个侯爵拥有一套都铎风格的宅子，对吧？或者我们看一个可能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小说家，他写中国的时候，他就会说这有一座风格雄浑的辽代古刹。就是像这种作为读者作为观众也开始慢慢形成了这一套风格上的思维。而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建筑史学家往往就是建筑师，就比如说梁思成，他既研究建筑历史也涉及建筑，而且他们也开始为了传递某种讯息在自己的设计语言中刻意仿唐仿宋。比如说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说三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要新修他们的中央博物院。在以前，那当然明朝的一个中央的这种藏宝的工程自然就是用明朝的风格，清朝自然就是用清朝的风格。但是在民国时代，在1930年代，因为现在已经冒出了这么一大帮建筑师、建筑史学家和受过训练、受过教育的观众，所以我们这个新兴的南京国民政府新修的这个中央博物院到底该采用什么风格，就变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就会开各种会，说我们到底要用唐风还是用宋风还是用明风，就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在之前不是问题的就变成了问题。就像一个好的这个百老汇的演员或者英国的这个话剧演员，他就会刻意的选择自己的口音来传递某种讯息，来传递某种感觉，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通过他的口音来判断他是从哪儿来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现代建筑就诞生了，而传统的这种基于风格谱系的逻辑去断代的这种方法论也就失效了。就这是我所定义的意义上的什么是现代建筑的诞生，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刻意的选择你所说的这个小脑或者它的下意识到底留下什么样的手法和那些无意为之的风格。 OK，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建筑师语言想要传达的一个观点。
明白。但那所以呢，就是所以到了当代之后，建筑考古或者说建筑史研究也跟着变了吗？如果所有的就是潜意识的所有的习俗，所有的那个默会的知识都变成了就是 intentionally 可以选择和操纵的 creative choice， 那你们这个学科跟着变了吗？
肯定变了。
或者说梁思成、林徽因的方式已经不可能再应用于研究就是哈迪德、祖姆托这些人的建筑吗？
我靠，你这太牛了，这名字取的。对，我们和梁思成开始研究建筑的时代正好差了一百年，对吧？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梁思成研究他之前一百年建筑的方式去研究梁思成自己设计的建筑，对吧？
对，
就是我们研究那个前现代建筑的方式肯定和现代研究现代建筑、当代建筑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套逻辑。在我们研究现当代建筑的时候，那个大脑可能就得要占上风，就是这些默会知识不再是 by default 的。另一方面，默会知识也没有完全消失，就像今天你我都学了普通话，但并不代表我们各自的方言痕迹就消失了，就你还是会说尾声院。
对，我就是在品这个事儿，就是说这到底是一个质变还是个量变。假设有一个比我们的那个文明水平高特别多的外星人来考察咱们的话，他是不是还是可以这么来看、或者说是当代的建筑，这个当代持续了足够久之后，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尺度变长而显现出那个小脑的部分，那个潜意识部分？就比如说可能在这两百年里面大家都喜欢盖那个玻璃幕墙的，就是都是透明的建筑，然后那个时候的人可能觉得这个特别酷、特别潮，然后几百年之后就这个东西又变特别土，大伙儿又开始使用了一种新的材料，而那个材料在两百年以前还没有。就是也许是这个尺度足够长之后，那个曾经被认为是大脑里的成分或者那个就是 creative choice 的成分又会被重新归回到那个 unconscious choice 里面。
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些建筑师，即使他声称自己怎么掌控了每一个细节，以及完全超越了历史或者超越了风格流派的影响，然后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新建筑，从事后来看，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无数的细节中找到他的指纹，找到他的蛛丝马迹，找到他的比如说他的师承给他带来的影响，对吧？但我想表达的一点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今天就是我只要去找一个建筑师，去一个设计院说 OK， 我现在要修一个新的佛寺，我想让他看着古色古香，那个建筑师肯定就说 OK， 你想古色古香，你想让他看着像明朝的还是唐朝的佛寺？但是一个明朝或者唐朝的人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在世界里，就是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县城里或者是一个古代的的一个州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生活在世界里，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如果你想要假装你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地理区域，一个很小的当地，那就肯定是掩耳盗铃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就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所有的东西都 like it is out there， 就好像意大利的建筑也在你的那个街头巷尾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你的飞行距离十个小时左右的位置，也没有特别远。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你说的这个，因为没有什么可让你不假思索和让你自然而然的空间了，就是这不是一个人可以选择的事情，
或者说因为选择都那么明明白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必须得要有意识的思考我到底在选什么。就像以前我如果是父母教孩子方言，我其实我不用选择，就是我自然我说什么我也只会这一种语言，而且周边整个村子整个县的人都在讲这一种语言，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把我这语言交给我孩子，也没必要思考。但今天可能就会有孩子说 OK， 我是不是要让孩子从小就开始学英语或者学某一种别的国际语言。就经常有那种育儿矛盾，就是什么父母不让祖父母给孩子教方言，想让孩子从小就学普通话等等等等，然后就产生这种代际矛盾等等，就这变成了一个你没法回避，你必须得要主动去做的选择。
对啊，就是你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只有一个教堂的话，你考虑的是上帝，但是你生活在整个世界里，就是你的生活里面有10万个教堂，所以你考虑的就是教堂了，就是教堂变成一个可以考虑的可以考察的对象了。
没错，或者说就是现在每个人手头都有了一个类似 Funes 这样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想象我今天是一个神父，我跑到一个事务所建筑事务所说，哎，我最近收到一大笔捐款，一大笔这个应该叫什么香火钱，然后我想翻修我的教堂，然后这个建筑师可能他就会打开 Funes 网站说 OK， 我们现在有100个教堂的风格，你打算选哪个？但是在200年前，这个神父可能就是整个城市里唯一的一个神父或者主教，而那个建筑师可能也是这个城市里唯一一个建筑师，所以他过去他不会说你选哪个风格，他可能直接就告诉他说 OK， 我有这么多预算，请你给我一个能够容纳200人或者300人同时祷告的，然后有多高有多大，然后我们收藏的那些什么十字架基督像全都得要放进来的这么一个教堂。而那个建筑师他才会去 handle 那些什么三叶窗啊，那些哥特式的塔尖啊，动物雕塑啊，几何纹理啊，那些细节那不是那个神父需要关心的。但今天无论是那个神父还是那个建筑师都必须要主动去思考去关心到底我应该选择哪样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个事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一个 Funes 或者没有一个词典，没有一个百科全书在手边，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所以就是人人都不同程度的要范围，就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 what is out there， 但是当你去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就是你没有生活在一个见识狭窄然后就是空间局限的一个当地，但是那个整个世界的东西你又没有实际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 两边不靠，有点挣扎在这个里面，就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它的那个 diversity， 它的在世界上不同角落有不同的这个 variation， 然后这知识太深了，就学无止境，就是范围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感到很疲惫。我觉得
是，就这个范围的困境往往是非常的 overwhelming 的，它就会让我想到什么农村自建房里的那些罗马柱，或者是县城90年代新建的这个科技馆上面的那个绿色彩窗玻璃，就它有那种在信息的过载和突然涌入的新世界面前的 狂喜与困惑交织的这种魅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无论是农村的罗马柱还是这些九十年代的孟河建筑都有这种魅力。实际上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这个范伟刚刚兴起的时代，就是大家突然意识到我手头有了选择，我手头有了自由度。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时代到底定在什么时期，可能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都慢慢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就是我一下子拥有了我此前几代人都未曾享受过的决定风格和细节的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如此的浪漫和令人陶醉，但也如此的令人困惑。我就必须得要学更多东西和做更多的决策，而做决策本身显然是非常累和非常让人吃不消的。就我突然意识到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选择，有这么多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我突然打开了一个像 Fearless 这样的网页一样。我非常关心非常感兴趣，就是人们怎么产生了这种对建筑的 awareness 或者 consciousness， 开始意识到这东西不只是一个默会的知识，而实际上可以去那儿调调参数，实际上可以去改改细节，或者是可以去致敬一下这个人，去呼应或者模仿一下那个人的这么一个自由度，一下子提高了几十个几百个维度。这是一个在建筑史上划时代或者是令人兴奋的事情。